一个是一个故事是光绪年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而家讲另外一个故事，就系发生喺光绪年间。
光绪
一个真实嘅故事。
光绪是什么时候？
光绪年系咩时候？
啊？清朝。清朝是离我们现在最近的一个比较专制的一个朝代。
清朝就是离开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一个朝代。
然后就是光绪年的时候，清朝的时候，在江苏有一个姓贾的先生，他在上海的一个租界一个洋行里面工作，然后他很得到老板的信任。
当时在江西的时候，那里就有一位姓贾的先生，他在上海租界的一间洋行那里工作，
洋行
得到老板的信任。
洋行是什么呢？
洋行是什么呢？
洋行就是中国人跟西洋人外国人做生意做贸易的一个工作，然后在现在来讲应该叫国际贸易。
是啊，所谓的洋行呢，只是今一日的国际贸易，它是中国人和西人做生意往来的中介。
然后就在端午节之前呢，这个老板就派这个贾先生他到城的南边去收一些欠款，他就带着一个皮袋子就这样出发了。事情呢进展的还算很顺利，到中午的时候总共收到了这个银洋1800多。
在端午节的前之前呢，这个贾先生的老板呢就派他去城南的一带收回欠款。咁咧，佢带上一个皮袋，咁出发。咁事情咧进展得好顺利，到中午嘅时候咧，就一共已经收到银洋1800几。
这个贾先生他走了半天，然后就早就已经很口干舌燥了，很累，很疲倦。正好呢，就看到一个茶馆，叫16铺的茶楼。于是他就进去喝茶，喝完茶他就急急忙忙就赶回去交差，然后想说这样就可以早点走，可以好好的休息。
咁呢个贾先生呢走咗半日啊，咁口干干舌燥啊，咁疲倦不堪啊，咁啱啱嚟到一个16铺嘅茶楼面前啦，咁佢就进入咗去预备饮啲茶啦，然后再快啲赶翻去交差，咁等佢好好地休息一下。
贾先生他就回到那个商行，回到他们的店铺以后，才发现他那个装钱的皮袋子不见了。
贾先生翻去个呢个贾先生翻去洋行之后咧，发现佢嘅皮袋唔见咗喎，顿时咧，
所以顿时呢，一下子之间他就好像雷轰顶一样大汗淋漓，吓坏他了。然后在慌乱之中呢，他更是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咁呢就发现咗个袋唔见咗，咁银袋唔见咗，咁即刻就好似如雷轰顶咁大汗淋漓，咁吓到懵晒。咁喺慌乱之中呢，佢仲话都唔知道究竟乜回事。
这时候那个老板看见他神色非常的慌张，然后张口结舌，语无伦次，讲话都讲不清楚了。老板就责备他，就说：哎呀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，就说如果你再不拿钱来还，我就带你去见那个官府，去抓去警察局。
咁老板见到贾先生嗰个神色慌张张口结舌，语无伦次咁咧就好大声好恶咁样责备佢，咁啊话系辜负咗东家对佢嘅信任，咁仲话如果你唔快啲揾翻嚟嘅话咧，就要送你去见官吧。
1800多银元，想想看， 那在当时呢，清朝的时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一个款项，如果不乱花呢，就足够一个人用一辈子。
1800多银个银元啊，银元啊，喺当时系一笔好大嘅钱嚟噶。如果咧你唔系乱咁用嘅话咧，可以足够你一辈子用噶。
所以这么多钱，那个贾先生又怎么可以赔得起呢？
有咁多钱，呢、这个贾先生佢又点赔得起呢？
啊，这个责任非常的重大，因为他又有口难辩。
咁咧，呢个责任实在太大啦，佢自己又有口，
他就感到这辈子完了，所以他绝望的大哭起来。
咁佢谂着，吓、啊、呢一辈子完了，咁啊绝望咁样大喊起嚟。
另外这边呢，又有一个人，他是普通人，他姓易，他也是在一个租界里面做从商做买卖的。那因为他运气非常不好，他就把钱都赔光光了。
啊，另外呢就有喺上海，即浦东，喺浦东嗰时有一位普通人，佢姓易，亦都喺租界嗰度经商嘅，但系运气唔好。一直在那里赔钱，赔到差不多赔精光。
他就买了那天中午的一个船票，他准备要渡过那个江，然后回去家乡。
咁咧就嗰日咧就买咗嗰日中午的船票，预备咧过江翻屋企，翻乡下。
那因为这个离上船的那个时间还很早嘛，哈，于是他就来到这个十六铺这个茶楼，他想在那边慢慢喝茶消磨这个时间，然后好好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。
就因为离那个上船的时间仲早啊，所以这个姓易的人呢就来到十六铺的茶楼那里呢，慢慢探茶消磨时间，咁仲考虑一下以后点过生活。
这个丢钱的那个贾先生啊，他就是刚刚匆匆忙忙离开那个茶楼，诶，这个易先生他刚好跟着屁股后面来，所以也是坐在同样的那个桌那个位置。
啱啱咧，呢个贾先生就失咗钱袋嗰个贾先生，佢啱啱嚟匆匆忙忙咁离开嘅时候，离开嗰个茶楼嘅时候咧，呢个易先生咧就啱啱就嚟到易先生所坐嘅嗰个座位嗰度，然后发现身边嘅椅上边，
他这个先生坐下来，他就发现，诶，为什么椅子上有一个皮带？然后他没有什么理他，就慢慢喝茶这样。
咁呢个余先生当佢坐落嚟嘅时候，突然间发现身边嘅椅嗰度，嗰张椅子上边咧就有个小皮袋，佢亦都唔理会佢。
过了很久，诶，他也没有看到有谁回来拿那个皮袋子啊。然后这个先生他就开始怀疑起来，然后他就拿一下那个袋子，拿看看，哎呦，很重哦！打开一看，哇，他的眼睛差点没掉出来，因为里面都是金光闪闪的银子。
咁嗰个易先生因为唔理啊，嗰包系话喺咁啊，佢继续饮佢嘅茶啦。但系坐咗好耐，又唔见到有人嚟攞个钱袋啊，嗰个袋。咁个易先生开始就有啲怀疑起嚟，咁佢提一提起嗰个袋咧，就觉得好沉重。打开嚟一睇，咁啊佢只眼都吓到爆晒，即系惊到几乎白黑爆啊！哇，竟然全部都系闪闪嘅银元嚟噶。
咦，他那时候就看到这么多钱，一方面他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咦，可是呢他又有点担心，哇！他想说，哦，这是一大笔钱呢。如果有这些钱呢，不但可以改变他现在很穷困潦倒的这个状态，而且他后半生呢， 吃穿都不用愁了。
那个余先生呢，他当发现了这些银元的时候，他就惊喜交集了。他说啊，这里是一笔大财的财物来的。他不单止可以改变他自己目前的这个穷困的潦倒的状态，而且后半生的衣食都没问题了。
下一念，诶，他又转了一下，转念，不行，这个钱财呢各有其主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要是因为我把那个钱拿走了以后，然后丢钱的人呢，他因此而失去他的名誉，或者是失掉他的性命，然后那我的罪孽就很大了。
但是这位余先生突然间跟着第二个念头又转了，他说不得，说这些钱呢，钱财呢是各有其主啊，这笔钱我不要得的，因为如果我将这钱拿走呢，我失主回来的时候呢，不但会丧失名誉啊，甚至会失了个条命，那我的罪孽就大了。
那在那个年代呢，一般正经的人都会知道不义之财不能取的这个道理。
在那个时代呢，那个年代啊，一般正经的人都会知道不义之财是不可以拿的道理。
所以这个捡到这个钱袋子这个易先生，他心里面就想说，既然今天让我捡到这些钱，那我就应该要尽到这个责任，物归原主。
跟住咧，呢、这个余先生嘅心又谂啦，我既然今日咧系俾我执到呢啲钱财，咁我就要尽一啲责任，要做物归原主嘅事。
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那个茶楼里面大概就只剩下八九个人，那看他们的那神色，没有一个像是丢了钱的，然后这个易先生呢，他就饿着肚子继续等下去。
咁到咗中午食饭嘅时候咧，咁喺茶楼边啲客人呢，只剩翻八九个人。咁睇啲客人嗰啲神色啊，都冇一个似系失咗钱嘅人。咁佢只好挨饿等落去，
一直等到那个夜晚，就是那个茶楼那个灯都亮了。茶客们都回家去了，这时候茶楼只有剩下他自己易先生一个人。那时候他就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，就是来来往往的那些人。
咁一直等到人哋都点灯嘅时候啦，茶客咧全部都翻屋企啦，只剩得呢个易先生一个人。但系佢都仍然聚精会神咁样注意住每一个行往来的人。
突然哦，他就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，然后匆匆忙忙的啊跑往这边奔过来。那来的那个人是谁？就是丢钱的那个贾先生。然后这个贾先生后面又跟了两个人。
突然间他看到有一个人面色苍白，好苍黄咁走过来。咁呢个人呢就係正係呢位贾先生啊，喺后面仲跟住两个人。
然后这个贾先生一进到那个茶楼呢，就指着那个茶桌，他坐过的那个茶桌，就对着后面那两个人说，就是这里了，我那时候就是坐在这边的。
一日那个贾先生啊，他一进入到那个茶楼呢，他就指实那张台，他呢对实那两个人说，头先呢我就是坐在那里啊。
然后这三个人因为忽然闯进来嘛，然后就直接就奔到那个易先生还坐在那边的那张桌子，然后他看出来了，这个就是丢掉钱，一定就是丢掉钱那个人。
咁佢哋呢个贾先生就同埋嗰两个人咧，就三个人一直就走入嚟，行入嗰个茶楼，然后向余先生所坐嘅嗰张台走过嚟。咁余先生一睇佢哋嘅神色咧，就知道佢哋就系失主啦。
于是这个易先生，就笑着对贾先生说：，你们掉了钱袋吗？
然后余先生就对呢个贾先生话，笑住咁对佢讲：，你哋失咗钱咧，钱袋系咪呀？
这时候，那个掉钱的贾先生很 不敢相信，就盯着那个先生，然后就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。
咁嗰个假先生就唔敢相信啦，佢耳仔啊，咁啊，佢就盯住呢个二先生话，就佢对眼就望住个二先生，就不断咁岌头。
然后他就说：啊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
咁个二先生话，我等咗你哋好耐啦。
然后就把那个装钱那个皮袋子拿出来给他们看，然后那个掉钱的那个贾先生就浑身发抖，就说：哎呀，你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啊，没有你我今晚就要上吊了。
个二先生就话：就攞个钱袋出嚟俾佢哋睇，咁个贾先生就感激到周身都震晒，佢话：你真系我嘅救命大恩人啊！
原来呢，
冇你今晚我就会吊颈上吊了。
原来那个掉钱的那个贾先生掉了钱，他就想要回去找一遍，但是他觉得能够找到的那个希望是非常的渺茫，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啦。但是他的那个老板那个主人又怕他会偷爬，就不准他出门，然后他费尽了口舌跟他老板讲了半天，他老板才答应说：哎，叫两个人就陪着他去找，而且呢还嘱咐就是跟他两个陪的人说，一定要把他这个人给我带回来。
原来其实先前呢，那个贾先生当他发现了的时候呢，他就想翻沿着那条路啊，一路翻去找，咁但是他又想到要找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。咁虽然系咁，但系呢啲系唯一嘅一条路，而佢自己嘅主人又怕佢潜逃啦，走咗唔翻嚟啦，所以就派两个人啦，就唔准佢出门。咁然后咧就呢、這个贾先生要嘥咗几多唇舌，先至可以说服个主人俾佢跟翻去揾，所以主人就派两个人陪佢嚟一齐行。
然后这个贾先生跟易先生他们两个人的互报姓名了以后，互相认识以后，贾先生就想要拿一些钱来酬谢这个捡到钱的易先生。那易先生他坚决就不要，刚开始说五分之一他不要，他后来又说那我给你十分之一，他也说他不要，然后又说那百分之一啊，那个先生还不要
啊。咁易先生同埋贾先生两个人互相通报姓名之后咧，呢个贾先生就谂实想以五分之一嘅金钱啦作为酬劳，咁易先生坚决唔要，咁贾先生话不如十分之一啦，咁个易先生亦都话唔要，咁然后贾先生再改为百分之一，
易先生。他就一直拒绝，后来他就生气了，然后就非常坚定的在拒绝啊，他不要任何的酬劳跟酬谢。这时候呢，那个反正他不拿，所以贾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好，那就说：哎，那我请你喝酒。然后那个易先生他又说不要。
咁呢个易先生呢就嬲起嚟啦，咁佢好嚴詞，好嚴肅咁拒絕咗，咁呢個假先生又唔知要點樣酬勞先好啦，咁跟住話：不如我請你飲酒啦，好嘛？呢二先生仍然都係堅決咁推辭咗。
最後，假先生說：哎呀，不謝你，我心怎麼能夠安呢？不然這樣，明天早上呢，我在那個某某酒樓等你，然後你。恳请你一定要大驾光临，我们不见不散啊！说完就掉头赶快走。
咁最后呢个贾先生就只有咁讲啦，佢话我唔多谢你咧，我个心唔得安啊，唔得安心啊。咁不如咁啦，听日朝早就喺某某嘅酒楼嗰度，我喺嗰度恭候你，咁恳请呢个恩公，你一定要大驾光临啊，不见不散。咁讲完咗咧，佢就。就告别，掉头就走了。
那第二天早上，这个易先生 哎，他真的来了。这个贾先生刚好就是要跟他道谢的时候，这个易先生反而却抢先来道谢这个贾先生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多亏你昨天丢了钱，让我捡回一条命。”这个贾先生就听得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，一头雾水，说：“你怎么会这样讲？我昨天啊。”然后那个易先生接着他说：“我昨天呢，不是就买了船票，然后要渡江回去我的家乡吗？然后买了是中午一点钟的船票，因为捡到那个钱袋子嘛，所以一直等，好，等你们来拿钱，好，所以就把那个船上船的时间给耽误了。但是等我啊回到住处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哎，原本要坐那条船呢，他走到那个江中间呢，就被那个浪给打翻了。那船上23个人全部都淹死了。如果呢，当时我上了那个船，也是一命归西了。所以，他就说很谢谢掉钱的那个先生救了他的命。
凡事都有因果，咁谂唔到第二日朝头早咧，嗰二先生居然就会嚟到茶楼，肯嚟茶楼，见呢个贾先生，咁贾先生咧就要施礼再谢，咁点知个二先生咧就抢先讲一声多谢，咁佢系点讲咧？二先生话多谢你琴晚失咗啲钱。咁救翻我一條命，咁啊，假先生一頭無水啊！佢話二先生，咁佢同佢，咁佢二先生繼續咁講，因為我琴日咧原本咧就買咗飛預備翻去鄉下嘅，咁就係因為為住等你嚟攞錢啊，咁我就將我個船咧耽誤咗，上船嘅時間耽誤咗啊，咁到翻到咁佢就原來嗰架船咧，佢嗰架船開咗出去嘅時候咧，喺半途咧就沉船打翻咗，船上面就一共有23人，全部都淹死溺水而死。咁佢話當時如果我上咗嗰條船咧，咁岂不是亦已經一命歸西啦？咁係你救咗我嘅命條命嘅。应该是我讲多谢。
那这两个人呢互相啊谢来谢去，彼此呢互相感激得一塌糊涂。
咁呢两个人呢就互相感谢，你又谢我，我又谢你，真係搞一塌糊涂啊。
他是旁边周围的人听了都觉得哇，这太不可思议，太妙了。
咁啊，四周围啲客人听咗咧，个个都称奇。
然后所有的人都拿起那个茶杯啊，祝贺他们两个人。
咁所有嘅客人咧，都攞起茶杯嚟向佢呢两个人祝贺。
然后就说，这个易先生他一桩善举，就是他捡到钱袋子啊，又还给了掉钱的那个先生，就这个举动呢。救了两条人命。
由于呢位二先生佢嘅一桩善举啊，佢挽救咗两条人命。
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哦。
故事到呢个时候仲未结束。
这个掉钱那个贾先生啊，他不是就跟着派来那两个人就回去了。回去呢就把这个事情说给他老板听，老板就觉得太惊奇了。
这个故事到这时候未曾结束的，那贾先生呢就跟那三个人，就是他跟那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回到家，将个故事将个事情的始末就对老板再讲一番。那老板听完了都觉得很惊奇和感叹，哇，这么好的人去哪里找啊。
所以那个老板就很感叹说，哎呦，这么好的人，哎呦，真是要去哪里找啊。所以就一定说他要见见那个易先生，就是捡到钱那个先生。然后这个老板跟捡到钱那个易先生见面以后，哦，很有缘，很投缘哦。然后经过一番长谈之后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老板就挽留这个易先生 留下来，并且呢高薪聘请他来掌管这个账目。
咁呢个老板就好惊奇啦，佢话咁嘅人去边度揾啊？我要一定要见一位二先生不可。咁结果都系个老板同埋个二先生见面嘅时候咧，两人倾偈咧就非常投缘。咁啊，经过一番长谈咧，个老板就极力挽留呢位二先生啊，同埋甚至用高薪聘请呢位二先生做佢嘅主管账目。
又过了几个月以后，这个老板呢就招这个易先生，他当了他们家的上门女婿，然后在以后呢就干脆把生意全部都交给他去打理。
几个月之后呢，老板呢甚至就将这位易先生呢招为这个上门女婿啊。咁之后呢仲干脆将生意全部交咗俾二先生打理。
想不到吧，那个
想不到啊，
曾经穷困潦倒这个易先生，因为他拾金不昧的故事他就很快就传开了，然后他的诚信他的仁义就赢得人们的赞叹。
你真的想不到的，你想不到一个穷困潦倒的二先生啊，他由于他这个义举啊拾金不昧的故事呢就很快就传开了。那这位二先生他自己的个人的信用啊、诚信啊、仁义啊，那赢得很多人的赞叹。
以后呢大大小小的那些商人都找上门来要跟他做生意，所以他生意就越做越大。
所以大小的商人呢个个都找上门来了，要同佢同做生意，所以呢个易先生嘅生意咧就越做越大。
后来这个易先生他就拥有很多很多钱，数十万，当了当地的大富翁。
后来呢个易先生咧就竟然拥资数十万啦，成为当地一个大富翁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善恶的报应一点都不假。一点都不会错，关键的时刻的善恶的那一念就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。
所以这个故事呢就讲给我们听，善恶报应是一点都不假的，一点都不会错的，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善恶的一念呢它会决定我们自己未来的命运。
我讲完了，阿弥陀佛。